今天我这老头跟大家聊天的一个内容就是，监督部门绝对不能有行政权力，监督部门跟行政部门相分立是管理心理学的基本要求。如果监督跟行政合二为一，那么这个监督就变成了一定程度或者全部的自我监督，这是不行的。比如我有一个学生，他公司规模很大，他在全国各地的分公司很多，后来他发现各个分公司的采购啊，里头猫腻多得不得了，有的采购的一个耗费居然是市场上的20倍的价格都有，他气昏了头，就把他老婆抬出来，因为他老婆有权威嘛，皇上的皇后嘛，成立了一个监督督察部，然后监督督察部派驻全国各个公司，派一个代表，然后规定所有的采购的价格必须通过监督督察部的代表签字同意，同意了以后财务部才能付账，这样呢就要可以杀灭回扣的现象，他认为可以杀灭回扣的现象。然后实施这个政策了以后，果然啊，这半年之内明显的公司的成本下滑了，他很得意。然后他问朱老师，他说这个方法怎么样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这个监督督察部啊要改个名。他说要改什么名呢，叫什么名字，我说你要改成采购二部。他说为什么叫采购二部呢，我说你现在人刚刚派去过去，他跟那些供应商还没有混成一谈，他当然现在价格呢是还偏正常的下降了，但是时间长了，只不过以前送回扣的对象从变成只送采购部变成又送督察部，而且以后呢督察部也查不出案子，为啥呢，价格你都签字同意了，他能说自己有问题吗，对吧，以后你刚开始有问题都是别人有问题嘛，但是从现在开始你都签了字，以后能说自己有问题吗，只不过是回扣的方向变成两个方向而已，所以你这个东西这个监督部门不是一个监督部门，你的监督部门跟行政合二为一了，这个应该叫为采购二部，临时有效，长期只不过是重蹈覆辙，本质上跟你以前的结构是没有区别。那么这个人一听吃了一惊，他就问，那朱教授你是如何设置监督部门呢，我说我告诉你听啊，我呢这个公司一共管过4个公司，有大有少，高科技公司人少一点，人数少一点那个制造业这个人就能多一点，多的呢2000多人。我就举例子，我以往怎么控制采购的。那么我是在我的监督部门不是在公司里上班的，他是在外面上班，跟公司人不来往的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很重要的，我的监督部门是没有权利批准这个采购的价格没有签字权的，他不能说这个采购好还是不好，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打小报告，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做特务工作，他呢伪装成也伪装成采购人员，到外面市场上去摸价格，摸了价格以后他把这个价格输入电脑系统，电脑系统就把我们真实的采购价格和他摸来的价格进行比较，允许有一定数量的误差，你高一点点可以的，但是你高多了或者经常高，电脑就发出警报，发出警报了以后是什么呢然后呢这个单子呢信息呢就传到我这里，我呢就交给专门管的副总，副总就主持一个会议，这会议被广大采购人员说成叫说说清楚会议。什么叫说说清楚会议呢， 就是你的呢说明清楚为什么你购物的价格要高。当然你可能说得清也可能说不清，而且有些事情可能越说越说不清，以致永远都说不清楚了。那么说不清楚怎么办？次数多了那么就请你滚蛋。有人说你没证据，哎，注意，我不是检察员，我们并没有判他啊，我不是法院，我并没有判他入狱，我并不需要证据啊。我不是说你有没有回扣我不管，你经常采购高价的东西那就是没有工作达标，那我就按照合同解除合同，按照事先约定解除合同，最多了不起你工作一年赔你一个月工资，如此而已啊。我又没有判你刑，我要什么证据呢？我不是法院，法院才讲这个证据，我只要看最后的结果就可以了。那么有人说，那这样的话呢，这个操作是不是很复杂？这种复杂是有必要的，这样人家送回扣也不知道送到哪里去，因为我这个督察部门是秘密的，而且也不跟他们发生接触啊，也不能电脑呢自动报警啊，自动报警。而且要注意，督察部门同一个商品的价格可能呢好几个人在那，好几个人在摸，互相之间摸出价格差异很大，也会也是一个互相制约的问题。当然有人说这还有漏洞，对的，监督永远有漏洞，永远可以没完没了的改善，但成本也升上去了。但是居老师把监督系统做到如此，就基本上可以有效的控制采购的一个回扣。这今天我是要跟你们讲的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就是监督跟行政要相分离。